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新年好，亲爱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走进新的一年2026年。日子过去不再复返，些许感慨的同时也有一些欣慰。过去的一年，每逢周六日与您同行同祷也同结果。对于清新个人来讲，过去的一年100多集的节目也是100多个果子，是工作的成果。当然，我们的结果不仅仅局限于工作，也有个人生命品格的成长，家庭社区的服侍。正在听广播的您，相信过去的一年您也一定结果颇丰。祝愿您新的一年结果不止，也满有盼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33天，灵修经文创世纪34章，约伯记1章，马可福音5章，罗马书5章。与神和好。神啊，今天我在思想，到底什么是信心？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是神就是信心呢？我看见不少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行为千差万别，有的基督徒比不信的人还要差很多，这与圣经中因信称义的恩典相差很大。我相信因信称义乃是指人并不是靠着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但是被称义的人应该会有改变，不可能原来行为如何，信了主以后还是如何。所以我在想，到底信心是什么？今天再一次读到那个格拉森被巫鬼附着的人的故事，这个人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这其实不是这个人的信心，而是在他里面鬼的呼叫。鬼远比那些犹太人认识耶稣。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耶稣是被别西卜所附，而那些在管会堂家里的犹太人嗤笑耶稣。格拉森人害怕耶稣，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只有这群鬼称呼耶稣为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这真是讽刺。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叫我们得救的信心。那么，叫人称义的信心究竟是什么呢？神啊，我越来越看见，这并不是我们主观的一种相信而已，似乎世人所说的信则有的说法，而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是原来与神为敌为仇的状态转向与神和好的状态。 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都是神的仇敌，都在罪的权下，死是我们的王。这就是撒旦的权势，他是与神为仇，不信神的。所以他虽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用去相信，他就是知道，但是这认识使他恐惧、害怕、战惊。而现在我们因信称义，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是一个转变，从仇敌到和好的转变。至于如何会发生这种转变，神啊，这其实是一个奥秘。我看见至少有几种人，一种是被鬼附的人，他自己一定不会去找耶稣，耶稣却主动找他，主动赶出他里面的鬼，他的转变根本没有所谓人的信心在里面，都是神的主动。还有是血漏妇人，他只是相信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并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但好了以后，耶稣逼他出来述说所成就的事。这时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可见这让他称义的信心乃是在于病得医治之后的。还有管会堂的，为着快要死的女儿去找耶稣，还没有到家女儿就死了，这时乃是耶稣主动安慰他，不要怕，只要信。但是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对那些乱嚷大大哭泣哀嚎的人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可见不是耶稣的话人都会信，只有管会堂的是相信的。但是究竟是真正相信，还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就没人可知了。所以我看其实人的信心都是不同，如何被称义真的是一个奥秘。神啊，我相信我越作为神学去思想去讨论，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但是感谢你，你让我注意到了约伯。圣经说他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想我要效法约伯，并不妄凭神，因为你的奥秘人如何能够完全明白？你叫谁得救，你叫谁重生，你看怎样的信心为美，这本就是你的主权，这本就是你的美意。所以我更关心的乃是这种信心的状态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可能是我们来看自己有没有这种信心的关键。因为人即使如鬼一样认识你就是神的儿子，但还是与神为敌，那这信心就毫无意义。而且越是相信就越会战惊，一个与你为敌的人越认识你的大能，当然会越害怕。我想第一是与神和好，这当然是指你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不再以我们为愤怒。但是对我们有真信心的人而言，与神和好的状态就不再是害怕神，相反是愿意来亲近神。神啊，不害怕神的人其实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还不认识神的人，所谓无知者无畏。所以仅仅以我们是否害怕神，不能说就是与神和好了。和好的人其实应该喜欢开始与神亲近了。可是我看太多的基督徒并非如此，过去的我也是这样，虽然说自己信你，却没有和好的迹象。第二乃是以神为乐，真信心的状态乃是神是我的满足喜乐。但是太多的时候，我还是以神所赐的为我的喜乐和满足，这并非是信心的状态。约伯在所有的东西包括儿女都没了，他虽然非常的痛苦，所以撕裂外袍剃了头，但是他依然能够称颂神。这就是以神为自己满足和喜乐的人。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如果他的一生不是以神为满足和喜乐，那么撒旦夺取他的身外之物后，他根本无法发出这样的宣告和称颂。所以保罗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神啊，我知道若是把这些当作律法，当作道理，当作神学研究，这些是无法做到的，所以撒旦才会挑战你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但是神啊，这些不是道理，不是律法，不是人所研究的神学理论，而是耶稣基督以自己为代价的生命，乃是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成了一种真实的事实和状态。神啊，我感谢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拣选我，但是我既然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那么我就不去妄评你，我也不去看我如何得救，我只有在这恩典中不断前进，与神和好，以神为乐，不断地朝这个目标前进就是了。虽然我知道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信心既然是一种状态，那就有在前在后的，也有从小到大的，也有从无知开始慢慢老练的。即使如雅各，他蒙你如此的拣选和带领，他为你解决了拉班、以扫许多的问题，但是今天依然看见在世间他儿子们行诡诈之事。这里看不见任何神的作为，也看不见他们求告神的举动，只看见人的诡诈和相争，依然还如同不信的百姓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已经被你所拣选，他就是你所立约之子，因此你会亲自带领他。神啊，也求你亲自带领我，使我在基督的恩典中不断地与你和好，不断地以你为乐，有一天真的可以如约伯一样宣告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知道你引导
装不了。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的爱我需要啊，你关怀。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祷告的学校》，今天来学习十六课的内容《一同祈祷的力量》。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基督一开始教我们祷告，便强调不要做给人看，要进入内室，单独与父相交。他要我们了解，祷告的意义乃是人和神的个别接触。现在他又教我们第二课，我们不仅需要隐秘单独的祷告，也同样需要公开联合的祷告。他对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有特别的应许。个别隐秘的祷告和公开联合的祷告必须齐头并进，一方面心灵需要单独朝见神，另一方面同样奉基督之名的人要聚集共祷。这好比一棵树，树根深埋在地里，枝干迎向阳光。这件事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人与人的联合和神与人的联合同样真实又亲密。神的恩典不仅更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更新了我们和人的关系。我们不仅学着说我的天父，也学着说我们的天父。如果一个家族的子女总是个别与父亲会面，从来不一同表白他们的意愿或爱，这就太怪异了。信徒不仅是一家人，也是同属于一个身子。正如身子上的白体必须互相联络，白体合作无间，全身才能表露一体的精神。因此基督徒必须在一起共同追求，否则就不能得到神借着圣灵要赐给我们的全备祝福。在信徒的联合团契之中，圣灵能充分发挥他的全能。当120位门徒聚在一处，横切同心祷告，圣灵就从父神荣耀的宝座为他们降下来。根据主在这里说的，真正的联合祷告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同心合意的祈求，这不只是同意另一个人提出的祷告事项，而是一些特殊的事项。大家都有共同的渴望，这种同心合意必须是在灵与真理之中，正如所有的祷告一样。这样的同心祷告极易显明我们究竟要求什么，是否照着主的旨意去求，以及能否相信求必得着。第二个特点是奉主的名聚集，以后我们更会学到奉主名祈祷的必要和其中的能力。在这儿我们的主教导我们，主名应当是联合信徒的中心，也是联合的凝聚力，使他们成为一体，正像一个家，容纳家中每一份子，并将他们联合起来。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息。主的名对于了解并相信这名的人何等的真实。奉主的名聚集就如同有主的同在，门徒们能有爱的联合，对耶稣有无比的吸引力。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的门徒既在爱中一同祷告，主的同在就使他们联合的祷告大有能力。第三个特点是必蒙应允，我在天上的父必给他们成全， 为促进信徒的团契或追求灵性晋升的祷告会有其功效，并不是救主设立这种祷告的本意。他的意思是要这种祷告会成为一种途径，使祈求蒙垂听。一个祷告如果没有得到神明确的应允，是反常的现象。我们之中有些人有些渴望，觉得自己信心太软弱，就请别人帮忙增加能力。在信心、爱心和圣灵的连接中，主的名与主的同在的能力就更能自由发挥，而应允也更为确切。我们曾真正同心祈祷的明证，乃是有否结果子，得着回答，得着我们所求的。我告诉你们，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样的一同祈祷是何等大的特权，有何等大的能力。如果信徒夫妇知道他们乃是奉主的名结合为一体，要在同心祷告中经历主的同在与能力，如果知心好友相信两三个人齐心祷告会给彼此带来极大的帮助，如果每一个祷告会里都以奉主的名、相信主的同在、等候主的回应为第一优先，如果每一个教会都认为众人联合的有效祈祷是会众聚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教会权柄最大的运作，如果普世教会不停地联合呼求，求神的国降临，神的王亲自来临，先将圣灵浇灌下来，再是主荣耀的显现。哦，如果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地求神实现他的应许，谁能料到有多少福泽会临到呢？使徒保罗深信联合祈祷的能力，他对罗马教会说，我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他期望借着这样的祈祷脱离敌人，兴旺圣功。他对哥林多教会说，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他们的祈祷对他的得救有一份贡献。他又对以弗所教会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所做的功要有果效，需要靠教会的祈祷。他告诉腓立比教会，他的审判至终会使他得救，使福音广传，借着你们的祈祷与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他训勉哥罗西人要恒切祷告之后，又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他向帖撒罗尼迦教会写道，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每一处都显明保罗视自己为全身的一个肢体，必须靠赖各肢体的共鸣与合作。他倚仗这些教会的祷告为他赢得属灵的胜利，否则就难有成效。所以教会的祈祷对他而言，在神国的服事上有如神的全能一样真实。假如一个教会肯为神国降临，主的能力充满他的仆人与他的话语，以及灵魂得救、主得荣耀等朝夕恳求，谁敢说这个教会将得到何等大的权柄呢？大部分的教会会以为会众的聚集不过是为了彼此照顾、互相建造，他们不知道神是以众圣徒的祈祷来治理世界，不知道祈祷能够战胜恶魔，也不知道地上的教会能够借着祈祷运用天上的全能。他们忘记了主耶稣曾经应许，凡奉他的名聚集的教会，他都分别为圣，使教会成为通天的门户，彰显他的同在，经历他在父里面的全能而心满意足。现在各处的教会每年开始都有联合公祷周，我们为此有说不尽的感恩，这不但是信徒合一的证据，也显出我们对于联合祈祷的能力具有信心。在这样的训练中，我们心地扩充，能为举世教会的需要而求，对信徒联合而恒切的祷告有莫大的帮助，而这样的聚会特别能够刺激许多小团体不断的联合祈祷，带来更大的祝福。 如果神的子民都能明白，因主的名合而为一，共享主的同在，全身靠主一同圣灵联络，放胆宣告主的应许，凡同心合意的祈求，天父必成全，那么祝福还会加倍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主啊，你曾以大祭司的身份祷告，恳切求父保守天国的子民合而为一，现在求你教导我们你如何赐我们应许，催迫我们联合同心祷告。我们如果有一样的爱心与心智，你就与我们同在，天父也垂听我们的祈求。天父啊，我们为你的子民祈祷，求你使每一个聚集的小团体都能够合而为一，无论有什么阻碍合一的事，或是自私，或是自大，或是度量狭窄，或是感情疏远，求你一律除去。凡一切使主的应许失去作用的事，这世界和肉体的情欲也都求你除掉，使我们单单乐意与主接近，在父的恩典中与众信徒彼此合一。荣耀的主，求你特别感动你的教会，使他相信他在天上有捆绑与释放的能力，乃在乎地上的联合祈祷。这样的祈祷能赶逐撒旦，拯救世人，移去大山，促成天国的降临。也求恩主感动祈祷的团体，使我们的教会能在祈祷中有能力，归荣耀给主的圣名与主的道。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愿意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个个心怀宽容，饶恕他人，也能够和神有美好的连接。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坚固生命根。